第四章，人物下。我们现在要从移民转到定居了。我们已经讨论过能否从生活中截取人物放入小说中，还有反过来，人物能否从小说中走出来坐在这个房间里。结果看来是不行啊，而且引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否相互理解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相对而言就偏于学术了。我们要考察的是小说中的人物与小说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人物跟情节、跟道德、跟其他人物以及跟整体气氛的关系等等，他们必须适应其创造者的其他各项要求。我们进行这些讨论的前提是，我们已经不再期望小说中的人物跟现实中的真人完全契合无间，他们只要能够相互对应就够了。当我们说起简·奥斯汀笔下的某个人物，比如贝茨小姐，栩栩如生时，我们的意思是她一点一滴都能跟现实生活一一对应起来。可她作为一个整体，至多也不过跟我们在茶会上碰到的某个唠叨的老处女很像而已。贝茨小姐跟海伯里这个小地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要想把她从那儿搬出来，除非把她母亲，还有简·菲尔菲克斯、弗兰克·丘吉尔，甚至整个包克斯山也移到搬来才行。而我们却能把摩尔·弗兰德斯给搬出来，起码作为试验是行得通的。简·奥斯汀的小说远比笛福的复杂，因为他的人物是相互关联的，还要再加上情节的复杂性。情节在艾玛并非首要因素，而且贝茨小姐对情节的发展起的作用也微不足道。不过情节的作用确实存在，它跟主要人物息息相关，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一块紧针密线的织物，一针一线都没办法单独抽离出来。贝茨小姐和艾玛本人都好比灌木丛中的两株灌木，绝非莫尔那样孤立的大树。尝试给灌木丛做过建苗的人都知道，要是单把几株灌木移植到别的地方，他们看起来该有多可怜。残余的灌木丛又何尝不是同样难看？大部分小说里的人物都没有自我发展的本事，他们必须相辅相成才行。我们应该开始明白，小说家真是有一大堆异常混杂不清的配料需要调配处理的，有故事的问题，他要遵循一种接下来如何如何的时间顺序，有讲什么故事和怎么讲的呱呱叫的问题，故事的题材看似千差万别，可他就是喜欢讲关于人的故事，讲关于人的故事时又要兼顾价值生活和时间生活。他创造出需要的人物引他们上场，可这些人物又充满反抗精神，因为他们跟我们这样的真人有无数相关相似之处，他们也会努力想过自己的生活，于是就经常导致跟小说的主要框架产生冲突。他们会跑掉，他们会无法掌控，他们是一种总的创造之下的多种次一级创造，经常跟这个总的创造产生敌伍。倘若给他们全副自由，他们就会把整部小说踢成碎片，而倘若约束的过于严格，他们又会作为报复死给你看，使整部小说因为内伤不治而彻底毁掉。剧作家也得经受这些考验，他另有一套配料要对付，男女演员们，他们有时看来挺适合要扮演的角色，有时又似乎挺契合整个的剧本，可更经常的情况是成了角色和剧本两方面的死敌，他们带来的影响简直无可估量。经过他们这么一番折腾，我真搞不懂有哪部艺术作品竟然还能幸存下来。幸好我们讨论的是低一等的艺术形式，不必操这个心。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你凭什么说剧本在舞台上演出来效果就比在书房里阅读更好？ 凭什么说那帮既野心勃勃又神经兮兮的男女演员就能加深我们对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理解呢？算了，小说家的麻烦已经够受的了，今天我们将考察一下他解决麻烦的两种策略，自然是出诸本能的策略。他的工作方式跟我们考察他工作时采用的方式可是绝少类同的。第一种策略是采用不同类型的人物，第二种则与叙事角度有关。一，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也就是17世纪所谓的气质类型，有时也称为类型人物，有时也叫漫画人物，其最纯粹的形式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比如我永远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说这话的是米考伯太太，他说他绝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他说到做到，这就是他。或者我必须隐瞒我主人家的贫困，哪怕是欺瞒也在所不惜。这位就是勒莫莫尔的新娘中的克莱布·巴尔德斯通，他并没有实际上采用这样的措辞，不过这一句话就把他说尽了。除此之外，他的存在再无任何意义，再无任何快乐，再无任何私欲和痛苦扰乱这位最忠心耿耿的仆从的单纯性。不论他做什么，去哪里，不论他说了什么谎，打破了什么样的盘子，一切的目的都在于隐瞒他主人家的贫困。这并非他的执念，因为他身上根本没有可以固定这个观念的地方，他本身就是这个观念。当小说中其他的因素跟他发生碰撞时，他所拥有的这种人生就会从边缘，从因碰撞产生的火花中发射出道道光芒。再如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笔下有无数扁平人物，比如帕尔玛公爵夫人或是勒克朗丹，两人都能以一句话概括出来。公爵夫人那句是我必须特别小心待人友善，他除了特别小心之外什么都不做。而其他那些比他复杂些的人物轻易就能看穿他的友善，既然这友善不过是小心翼翼的副产品。扁平人物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不论他们何时登场都极易辨识，被读者的情感之眼认出，视觉的眼睛只不过注意到一个特定的名字再次出现。俄罗斯小说中虽极少有扁平人物，可一旦出现却有极大帮助。当作者想集中全部力量于一击时，他们最是便当，扁平人物对他们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从不需浪费笔墨再做介绍，他们从不会跑掉，不必被大家关注着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一出场就能带出他们特有的气氛。他们是些事先定制的发光的小圆盘，在虚空中或在群星间像筹码般被推来推去，随便放在哪儿都成，绝对令人满意。第二大优势是他们事后很容易被读者记牢，他们能一成不变地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因为他们绝不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更易，这是他们在回顾中具有了一种令人舒心的特质，甚至使他们在创造他们的小说已然淹没无闻后仍被人牢记不忘。伊万·哈林顿中的伯爵夫人就是个很好的小例证。我们不妨拿我们对他的记忆跟对贝吉·夏伯的记忆做一下比较。我们已经不记得伯爵夫人具体做过什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了，我们只记得他的外形以及围绕着这个形象的那个公式，那就是我们虽然都以亲爱的爸爸为荣， 可必须得隐瞒对他的怀念。他所有丰富的诙谐事迹均由此而来，他是个典型的扁平人物。悲寂却是圆的，他同样利欲熏心，可他没办法用一句话就概括出来。我们记得的他，是跟他经历过的重大场面息息相关的，而且他也因这些经历而被不断塑造改变着。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轻易就记住他，因为他不断盈缺，而且像个真人一样有不同的侧面。但凡是人，哪怕久经世故，都渴望恒久不变的东西。对那些未经世故的人而言，恒久不变正是他们对一件艺术作品的主要所求。我们都希望书本能经久长存，成为我们的庇护所，希望书中的居民经久不变，而扁平人物正是因此取得了他们的合法性。不过，眼睛一直严厉地盯着日常生活的批评家们，我们上周正是如此，对于这种表现生活的方式却很不耐烦。他们认为，如果维多利亚女王没办法概括在一句话里，那米考伯太太凭什么就可以这么做呢？我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诺曼·道格拉斯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批评家。下面一段文字就以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反对扁平人物。这段话出现在致 D.H. 拉伦斯的一封公开信中。彼时两人比战正酣，激烈的程度令我们外人简直无从智慧，像躲在亭子里的一群淑女，只有旁观的份儿。他指责劳伦斯在写他们俩一位共同朋友的传记时，是用小说家笔法歪曲了传主的真相。接着他就给什么叫小说家笔法下了个定义。应该说，他的产生归咎于未能充分认识到普通人性所具有的深度和复杂性。出于文学上的目的，他只拣选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两三个侧面，通常就是他们的性格中那几样最引人注目，因此也就最有用的因素，其他的全盘抛弃。但凡跟这几样经过特别选定的特征相举语的，全被淘汰，必须被淘汰，否则其描述就站不住脚了。这些和那些属于选定的材料，但凡有跟这些材料不相容的，必须丢弃。也正因此，小说家笔法立论的前提自然也就经常难免偏颇。他的选材只依据其自身的好恶，他们拣选的事实或许不虚，可是失之于太少。作者的所言或许事实，但绝非全部的真相。这就是所谓的小说家笔法，他歪曲了生活真相。好吧，按这样的定义，小说家笔法在传记中自然是要不得，因为任何一个人都非简单的几面，可是在小说中他却自有其地位。一部复杂的小说经常既需要原型人物，也缺不得扁平人物，这两者相互磨合的结果会比道格拉斯先生的逆料更加接近真实的人生。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都扁平，皮普和大卫·科波菲尔试图圆起来，可圆的实在缺乏自信，结果只像个气泡，没有坚实的质地。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可结果却给人一种深度人性的绝妙感觉。也许是因为狄更斯将其自身浩瀚的活力注入到了人物体内，所以他们借着他的生命显得像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这过程简直就像变戏法，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从侧面来看到皮克威克先生，结果就会发现他竟然绝不比一张唱片更加厚实。可我们从来都不会从侧面看他，皮克威克先生实在是太老于世故，训练有素了。 他总让我们觉得他在掂量某件事儿的轻重。当他被塞进女子学校的衣橱时，他的分量似乎跟待在温莎洗衣筐里的福斯塔夫一样沉重。狄更斯天才的一部分正表现在他对类型和漫画式人物的使用上。这些人物再次登场时，我们一眼就认得出，而创造的效果却并不机械生硬。对于人性的展现也并不粗疏简陋。不喜欢狄更斯的人士确实有明显的口实，照理他真应该糟糕透顶。可事实上，他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在使用类型人物上获得的巨大成功，足以令我们深思。扁平人物身上蕴含的内容，或许远远超过了那些更加苛刻的批评家乐于承认的那一点
儿。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